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ad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古都沙维吉。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现在呢，来聊一聊日本正在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最小公园。据日本静冈县的一家媒体报道说，静冈县的一处迷你口袋公园有望很快得到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正式认证。这个公园呢，外圈红砖宽约50厘米，椅子宽约20厘米，占地面积约0.25平方米，可供一人坐下。附近的居民就笑说啊，这距离公园也差得太远了。然后在网上呢，大家也是褒贬不一吧。有人说表示好厉害，希望可以很快的认证。还有网友发出了灵魂拷问：你确认这真的不是一个盆栽吗？还有人说，我不禁思考了一下，什么叫做公园？那二位都看到了，在新闻上，这个公园跟我们脑海当中想象的的确是差距很大，更像是一个石头上面放了一个木板子，然后底下几根草，就说这是公园。但不管怎样，人就敢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首先二位看到这样一个公园，本能的反应是什么？约瑟夫。
我觉得按照他们那个公园的那个标准呢，那我家里好多个公园呢，我们也没真的，要是知道的话，我们也可以去申请那个吉尼斯纪录啊。
对，凭什么你可以申请啊？
就
我们都要去申请。
我真的从来没想过，那么小还可以算公园了。我天哪，你根本你进不去的。就是我们长大了，我觉得我们的典型的公园啊，在我的这个脑海里的公园，就是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地方。首先第一肯定是一个大的非常大的面积的一个地方，首先第二它肯定是有好多个玩的地方，尤其是小朋友玩的地方，比如说画画题啊，这些设备啊，就是专门给小朋友的留的玩的这个地方呢，还有肯定是有一条路专门走路的，专门散步的一条路，设计的一条路，我觉得任何公园啊肯定要有这条路啊，那这条路就肯定那时候算森林了。那我觉得那个公园它其实我不知道它怎么申请的，好了，能不能申请的通过啊？
它是有灵感源泉的，就是在美国也有一个号称至少目前吧，在认证之前，一个世界上最小的公园是0.26平方米，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所以它这个灵感源泉是来自于美国那边的一个说叫世界的尽头的公园，那个名字就是这样的一个名字。
我觉得这个公园特别小啊吧，这应该不
是
为人类去设计的。
就我在努力的想，就是 garden 这五个字母或者六个字母，我都努力的看怎么给它摆放一下，对吧？
对，而且它还没有 backyard， 就是那么大。其实我们也有
后院，
知道有一些公园，对，有一些公园可能小啊大，那我理解。但那最起码肯定是人能进去，人在里面能散步啊，人在里面能坐一会儿聊天啊，吃饭啊，小朋友能玩的地方。我的脑海中啊，我觉得公园也应该也提供这些服务了，而且好多树啊，好多花等等的，这些都是得有的。没有的话，那我怎么算公园，我还不知道了。
这是我个人呢第一次看这个公园，就是刚才看到这个照片呢，我第一感觉是我觉得可能是画里面有花的，我觉得可能是他们呢有一个想法啊，就比如说啊，刚才说这所在的地啊，为了知名度，为了扩大它的知名度，为了引进别人，他可能因为就比如说你做世界上最大的公园，那是有难度的，因为大公园是有巨大的公园，但是做小的话呢，刚好是有个标准啊，美国有个什么什么地方啊什么的，那刚好我比它小一厘米或者一毫米，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小的嘛。所以我个人感觉，是否对方这个当地的这个负责人呢，或者委员会啊什么的，是否考虑到这个？因为这样的话呢，这个地方就知名了啊，很多人可能会下一轮呢，哎，我想去这个地方
打个卡，
哎。 对吧？就是刚才刘师傅说的，这这么小还可以吗？这是我家有好几个这个公园呢。但现在我也是在脑海里面想，哎，对呀，那我的祖国孟加拉国啊，因为孟加拉国呢，大家都觉得出了人就是人。那我觉得，哎，那我先找个时间去趟日本，看一下他的这个。那后面呢，我回到我自己的家乡，我也会搞好多个这种迷你公园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说世界上最多迷你公园的国家是孟加拉国啊。那孟加拉国贴个品牌了，那邀请别人过来。
嗯。
另外一个呢，我对公园是个什么概念？特别是我这种人，我首先觉得公园呢是一个放松的地方，市民放松的地方。换一个角度来说，制度给市民一个礼物啊。
嗯。
那就是我们说现在中国呢啊，中国可能没有这种特小的或者迷你公园，但是呢，有一种小公园，我们这边就是武汉这边呢叫家门口的口袋性公园，也就是口袋性公园。口袋性公园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原来可能是有居民区啊，或者是可能是不用的地，或者是本来也有个一些植物啊什么的地方，把它改成一个稍微漂亮一点的，然后呢植物多一点，然后呢把它养好花呀什么的，让周边的市民在这个地方就有时候放松啊，走路啊，特别是我这样有时候坐着喝喝茶呀什么的，那给老百姓一个放松的地方。另外一个用途什么呢？它是城市的啊，我们所在这城市的飞，它就把空气呢做净化。那从这个角度呢，日本的这个概念呢，我是不知道是不是数据来证明是这个。这种很小迷你公园是否，因为它也是算一个很迷你的飞嘛，
对，
但是不知道它的用途大不大，那我就不确定。
但我觉得如果可以得到认证世界之最的这样一个概念的话，那对于大家打卡的这样那种冲动或者说激情会大大的提高了，对吧？我这儿有世界之最，世界最小的一个公园，所以肯定有这样一个城市的推广或者它当地的一个推广的概念。但二位刚才提到了公园自己对公园的概念，包括加利布提到这个口袋公园。其实说到公园呢，现在在北京呢，这种口袋公园也是相当的多。基本上呢，就是让大家开窗见绿，出门赏景，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城市的一个环境，可以让大家的这种生活的质量或者说休闲的这种去处啊越来越多。不久前我在北京的一个公园去转了转，真的就是一个口袋公园。我绕一圈，我觉得慢慢也就是1到2分钟，我就可以把整个公园去走完了。当然现在我们认为这是公园，叫 Pocket Garden， 口袋公园。但是其实过去你们我小的时候对待公园是什么概念，我跟约瑟夫想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过去我们在中国的很多的公园呢，它是什么概念？它是建立在古建筑或者古建筑群或者有一些历史文化的场所，以此作为基础修建的那样的公园。所以过去的公园都有门票，门票未必便宜。第二呢，一般都是有山有湖，大家呢一说去公园，在我小时候想到去公园就是可以划船的地方，可以拍照的地方，还是那种游乐场性质的，也是有一定的规模的，我认为那个才叫公园。这是为什么？你看过去在中国拍的那些老的黑白电影，大家尤其是男女谈恋爱呀、约会呀等等的，都要去公园那边，那是一个高大上的场所。当然后来随着时间的变迁，二位能感觉到现在呢，公园很多在北京，至少我所了解的很多的公园都是不要门票了，对吧？可以随时进出。另外一个呢，大家可能现在依旧是约会等等的爱去公园，但是公园慢慢对于它的定义或者大小的规模也是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凭什么你这个公园就一定要那么大？200-300平米也可以成为一个公园，100平米也可以成为一个公园。所以现在大家对于公园的这种认知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着不同的一些变化。当然今天说这个新闻它是彻底颠覆我对公园的一个认知了，口袋公园、迷你公园都可以认知，这个也叫公园就是无法想象。
没错，所以我很喜欢北京市的这个怎么设计的。其实出哪都有这个口袋公园，地铁旁边啊，公交站的旁边啊，那个市场的旁边哪都有。我觉得他这个概念呢，是我觉得他们设计的那么小，我估计他们背后的那个原因是他们可能是鼓励大家保护大自然，可能让大家感觉就是建立一个概念，就是说不管多小啊，地方还是地方，大自然还是大自然，哪怕它是一朵花你要保护它。我觉得他们应该有这样的就是意思，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这是公园啊，它也要起作用。 我又不可能说放到这个公园了，哪怕这是个扩大公园或者迷你公园，它要提作用，我得自己进去，我得问了这些话，我得自己说在里面散步一下，我才能感受一下这个公园的那个作用。那么太小了，这迷你公园了，我觉得这个作用没提出来，但是它的概念是正确的，就保护大自然的，哪怕小啊也挺好的。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约瑟夫，我很好奇，就是公园每天在你生活的比重占据有多大？你会经常去逛公园，或者上那儿去休闲呐、啊，或者放松等等的吗？或者你观察，就是我们中国人在公园里干的一些事情，跟阿拉伯民众、跟约旦的朋友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吗？我很好奇。
哦，是是是，真的是这个差异有点大
啊。
像你，如果是我自己个人，在中国，在北京，那我其实已经有了掌握了这个习惯了。我现在因为我的这个医院呢，我在工作的这医院呢，它特别大，然后我们有自己的公园，这个也是一个叫扩大公园了。
嗯，
我每次是，比如说昨晚手术了。下午还有手术，那期间呢还有一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会选择是跟我的同事们在那个公园啦、啊、边走边聊啊等等的、啊，非常非常起作用的，非常轻松的、非常放松的方法。那么你说约旦和中国呢，可能是还是差异很大的，因为在约旦呢，我们什么时候出公园？感觉出旅游的时候或者出出玩的，专门要设计出公园了。
嗯，对。
所以说我们一周最多的可能出一次。我们一般就是周末，们家家小孩都是放学了，放假了，一个周末呢，爸爸会告诉我们，哎，准备好了，明天大家一早就出门了，也咱们要出公园了，大家很兴奋了。这是我的那个印象，这个公园一般都是一个专门出旅游的地方，
嗯，
不是日常，所以我阿拉伯人可能对公园了，哎，又没有 get 到这个中国人对公园的那个一样的概念。
嗯、
那么你看中国人，
它更多是一个旅游景点。
其实中国人这对公园这个概念是更正确的，就是它是个日常，它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就是你基本上每天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去这个公园绕一圈，
嗯，
坐一会儿，我觉得也很好的，因为哪都有，这是也是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那边的公园少一些，没有把它当日常。如果你在阿拉伯世界，你说我每天都出公园，人家大家认为你不工作吗？
啊，我每天都去公园。
你不上学吗？对，你怎么天天去公园？你没事干了吗？不可能的。对，那么在中国，你天天去公园是很健康的事情，非常好、
啊。我去公园走走啊，这很正常的。
对，
对吧？嗯，
对，没错。
那对我们啊，我们以前是没有公园，国家就是孟加拉国呢，以前没有公园，
啊、
因为人多嘛，首都打卡、嗯、是没有公园。我们只是说，我们对公园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可能是里面有一些玩具啊，小孩的玩具啊什么
游乐设施。
对对，这种中老年人或者是都我们大人呢、啊，没有公园了。那现在呢，慢慢的就知道一个城市是需要一个公园啊。这就是说，这个生态产业化呀什么的，那对我们来说还可能是下一步的事儿，可能后面还要学会生态保护啊什么的。那中国现在就是说，我这几天大量看着是讨论什么呢？花园城市，花园城市怎么来的呢？因为你现在这个生态保护的很好。那现在公园多，公园多，下一步什么呢？城市整个城市就变成一个公园了，
嗯，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从这个一个小花园聊到现在大的一个花园，啊，刚才于老师也讲到这个，就是说中国以前是公园要门票的，现在有，但是非常非常少啊。大部分公园是可以随时进去，而且有时候是什么呢？收门票的这些公园呢，有时候还是特别日期里面不收的。
嗯、
啊，那这是换一个角度来说什么呢？一方面制度对老百姓的关注，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就是逛公园，就刚才优师傅说的很好的一件事。我们孟加拉国呢也是觉得啊，你逛公园你可能是没事儿了，啊，觉得闲人。那其实就是因为你不是闲人，你才要去逛公园，因为你累，工作累啊什么的。其实这是一种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
嗯，
制度。跟社会的发展是挂钩，其实我觉得中国的这个首先是公园，然后是口袋公园，然后是花园城市啊，这个整个概念从一到二，二到三这种概念呢，我觉得应该是其他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我们这种国家就觉得逛公园是没事干的人闲人的事儿， 那这个概念是应该是从中国这边应该是值得学习与借鉴。
嗯，因为在北京我所看到的公园呢，基本上都是划船，当然我是指大的哈，合唱团、打太极、散步、跑步。在公园里喝茶的很少，都是我印象中是南方的朋友在公园里边喝茶的是比较多的一个概念。现在就是说你们在那边的公园，你们不是说闲吗？在约旦也好，或者说孟加拉国，你们那边除了给小孩子玩，那大人都是干什么？也是划船？
没有，我们这个首先你要考虑孟加拉国呢，它小，所以它这个公园里面呢，大部分公园是没有湖的。
哦，没有湖。
对，然后有湖的话呢，里面也没办法划船。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对公园的理解就是说，中国人对这个口袋公园的理解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公园是基本上是口袋公园，那所以就是说这种就是大小的规模是可能是有个变化。然后我们这里公园的用途上面呢，因为公园就变成一个人民的一个结合点，比如说早上啊，年纪大的人呢他是早上去公园里面散步啊什么的，其他的人呢可能是就比如说啊谈恋爱的人呢，他可能下午去，中午呢可能是一群就比如说啊，他是没事干的人，真的是没事干的人，他在那里面睡觉 啊，
分时段有不同的人群是吧？
不同人群，对。但是中国这边呢，可能就是说啊，没有，就比如说你上班，就刚才你说我在为什么公园里面喝茶呢？就是喝茶对我来说是每天工作累，它是一个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奖励啊，因为我很累啊。好，那自己现在给一个奶茶啊，这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奖励。那因为这里其实中国的大学每个大学的绿化是做得非常好的，有时候就是随便下去，就刚才优师傅说他有时候做手术很累啊，其实公园对他来说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加油站。那现在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对公园是没有这个加油站的概念，就是一个公园对社会对城市啊同时可以做一个加油站，那这个概念是我们还没
对，它是一个社会或者公众的公共产品，
对，我们还没到那一步。
其实约旦我觉得很接近孟加拉国啊这一方面的。其实我们的公园了，我们的对这公园的了解和认知其实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把它当一个旅游的，所以它我们专门去准备好，就是提前准备了好多吃的喝的，对，吃的喝的，小朋友都是非常兴奋的，带了自己的足球啊等等的，所以他们会准备在那里待一天时间，一大早就出门了，然后要大晚上才回家。所以大家都会在公园里面做什么呢？一般是烧烤啊，阿拉伯人很喜欢烧烤，所以呢可以进行烧烤啊、吸水烟呐、大排呀、成人一般会就是一直聊天啊等等的，小朋友一直在玩自己的，所以这是一个交流的一个交流一个活动。
绿化怎么样？
就是对我刚才说，我们很接近孟加拉国，我们所有的公园没有湖。
没有湖，
所以根本这个花圈这个根本不存在的这个概念了。
就是树呢，因为允许烧烤是因为树可能不多，还是没有树
啊？对，它树不多，而且它树放的一般是那个公园的周围，它不是中心没有树，可以找。
主要是烧烤用。
对，
因为我突然想到防火的这个问题，在公园里去烧烤肯定。
它我们所以你我们那边的公园，它设计的跟中国的公园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那边的公园啊，设计的也是适合烧烤。其实在约旦呢，我们的公园应该不算绿色的，应该是黄色的或者沙漠色。沙漠色的有石头的，一般的大部分都是石头的，有树比较少，但树的周围啊旁边。
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日本的迷你，在等待认证的世界上最小的公园，还是我们说的大型公园，又是口袋公园。我突然在想，比如说我们城市中的公园越来越多，那么植被的多样性就很丰富，我们会肯定吸引大量的鸟类还有昆虫等一些生物，为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一个重要的场所，不仅是美化了环境，同时最关键的城市居民也是可以亲近自然了解生物多样性的这样一个机会。同时我们在想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当你的家周边的环境因为这个公园或者很多的口袋公园存在，那么它周边的一个土地的文化价值，包括它的人文元素等等的，势必也同样的会去发展出来。那我们老说的一个生态宜居的环境，或者生态友好型的宜居环境，主要拿什么去体现？肯定就是这些 大型、中型或者说口袋公园，它越多越证明着我们这种绿色的发展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取得了我们的想要的成就，这是非常关键的。就像二位所提到的，它的这种生活质量，我觉得加利布刚才说特别好，他就必须要喝茶在公园当中，这是对他自己一天工作辛苦的奖励。或者那会儿我还记得你说在武汉的东湖公园，也是应该是一个公园，也会经常去遛弯思考你的一些学术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和谐的互动。
其实他呢，我前段时间看联合国呢，也是他有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里面是什么呢？城市的这个气候变化，特别是城市的热度，现在很多时候夏天呢，现在
热岛效应
过冬天，
嗯，
对，这个口袋型公园呢，是把这个城市的温度可以下降到1到3度。有时候1到3度，我们听的可能是没什么大的作用，但你想一想，在打卡孟加拉国首都打卡，有时候夏天问题达到40度的时候，40度和37度区别就非常大了。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的绿色发展，其实我也相信每一个在中国生活的朋友，不管是中国朋友还是外国朋友，都是可以感知到绿色发展或者说生态文明建设这样的一个战略的发展高度，的确是给中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是添砖加瓦，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跟绿色、跟气候、环境、温度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在生活当中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感谢收听，再见，同乐们的小北姐。